弟兄姊妹早晨，今天是庆祝教会的33周年的堂庆。在1977年6月12日，我们教会是正式成立的。当时温哥华环宣道会，即是我们俗称的拉街宣道会，有一个意象要开一个分堂落到列治文，于是乎他们成立了这个叫列治文环宣道会，就在1977年的6月12日成立的。咁即系话，我哋今日喺度庆祝33周年堂庆嘅时候，系咩？系正日嚟嘅。今日系6月12日，真系33年。当我哋去思想嘅时候，谂下33年嘅时候，想同大家去谂嘅就系，我哋教会要回顾，要前瞻。谂33年嘅时候，神过去的日子怎样来到去保守我们，怎样来到去带领我们。我们这一班的弟兄姊妹，列治文环宣道会作为一个信仰的群体，神所拣选，神所呼召一群的大能的子民，我们在这里做什么呢？神的心意是要藉着教会来到去使我们成为他的子民。神的心意是希望我们常常跟他建立一个紧密的关系，要多些来到去亲近他，使到神成为我们生命一个很重要的部分。刚才读经员为我们读出的经文，生命记第8章，今天我都想从生命记里面来到去思想到回顾前瞻这个课题。在大約在3400年之前，在以色列人的歷史裏面，以色列人經歷了一個40年曠野的旅程，他們將會進入一個新的階段。生命記是一本短的書，生命記是記載以色列人的歷史。我們知道以色列人原本在埃及度為奴之家來到去居住，被當時的法老王來到去奴役，他们向神来到去呼求，神拯救他们，神派摩西去带他们来到离开埃及，神要按着他自己向亚伯拉罕起誓所应许的，要带他们来到去进入这个应许之地。于是乎摩西就带着这班以色列人要入应许之地，很可惜因为以色列人的不信的缘故，他们要面对一个的惩罚，在旷野里面来到去漂流一段长时间的日子，漂流40年，直至到上一个世代过去的时候，新一代的以色列人成长了。摩西带着这班新一代成长的以色列人来到对着约旦河对面的应许之地，在摩押平原里面来到去集结超过100万的属神的子民，在这里等候来到去进入应许之地。在这个时间里面，摩西就按着神的吩咐来到去重新跟他讲神的诫命、律例、典章，跟他们来到去回顾过往在旷野漂流那段的日子，跟他们讲述神那个的10诫的颁布，跟他们讲到入到应许之地应该来到怎样去面对以后的生活，对他们日后要面对的生活一而再、再而三的，摩西在这里来去叮嘱他们应该怎样做。所以生命记不单单是一卷讲回顾的书卷，他也对着一班的属神子民来到讲到乐观地怎样去前瞻未来，使到以色列人能够实现在神对他应许怎样来到去入到这个应许之地来到应有那个的态度。当我们去回顾摩西带着这班以色列人的历史的时候，在生命记里面一而再、再而提到神怎样来到去看顾他们，神所看重的就是他和他的百姓，他和以色列人那种的关系，和他子民那种的紧密的关系。我尝试从这个经文来到去作出一些思考。生命记第8章2到4节这样讲，你也要纪念耶和华你的神在旷野引导你这40年，是要苦练你、试验你，要知道你心内如何，肯守他的诫命不行。 弟兄姊妹，有冇谂过以色列人喺嗰四十年里边旷野嘅生活系点啊？你中唔中意住旷野啊，弟兄姊妹？久唔久去下 camping 都几好嘅，接触下大自然嘛，搭个帐幕喺度，带齐啲食物，食一两日咯，食完咪翻屋企咯。但佢唔系，要喺嗰度住四十年。旷野系一个点样嘅地方咧？圣经形容佢话大而可畏嘅旷野，沙漠嚟嘅，日头好晒系咪？夜晚好冻，冇乜水源。如果呢度嘅水饮晒嘅时候，又要咧而去第二地方嚟到去揾水源，有冇食物啊？唔容易嚟到去揾食物。所以旷野系一个点咧？系一个缺乏嘅环境，系一个咧又缺乏食物、缺乏水源嘅地方。旷野系一个地方咧，神好似喺呢段经文里边话系要苦练佢哋。是要试验他们，其实旷野是一个地方来到去锻炼以色列人那个的生命，去锻炼他们和神那种的关系。当你没得吃的时候，你会怎样？走去超级市场买咯，买不到，没有超级市场，对不住，旷野里面。开自来水喝水吗？没有，对不住，没有。你唯一可以做的是什么？唯一就是向神来去呼求。正如经文所继续讲下去，神为他们预备了什么？神为他们预备了他们不认识的食物，就是玛拿。玛拿的意思就是什么来的？总之就是神从天上来供应的食物。很明显，以色列人在旷野里面学到一个功课，就是什么呢？他要专心去倚靠神。因为如果没有神的时候，他连食嘢都冇得食，冇神嘅时候，他连水都冇得饮。就正如呢段圣经提醒我哋一样嘢，佢话人活着唔系单靠食物，唔系单靠食物，因为食物嘅来源喺边度啊？系喺神度啊！正如今日我哋弟兄姊妹，你食嘢之前你要谢饭，谢饭嘅意思即系话你感谢神俾你丰丰富富嘅供应，感谢神俾你能够有饭食，系由神嗰度嚟嘅。提醒我们人活着更加不是单靠食物，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在这四十年里面，神怎样说呢？怎样来到去回顾呢？摩西藉着神的说话怎样来到去回顾呢？他说你看看你们在这四十年的生活是怎样呢？你这四十年里面，你的衣服有没有着烂呢？你的脚有没有肿呢？衣服没有破烂哦。在旷野里面有没有百货公司给你添购选购你自己的衣着啊？可不可以今天穿这件明天换第二件？没什么多少你选择。神保守他们，他们穿的衣服不会穿烂，他们的脚没有肿到。在旷野里面走这么远的路，你穿那对鞋走得久会怎样？都会烂。神那个保守，保守到他们连脚都没有肿。很明显，旷野生活摩西要同呢群大能嘅子民，啲人哋讲要一而再、再而三提醒佢哋：你之所以能够存活到今日，经过呢段日子系乜嘢原因啊？系神嗰种嘅供应，系神嗰种无时无刻嘅保守嚟到去提醒佢哋。我哋讲回顾就睇到呢度啦。摩西知道入到应许之地系点样样。应许之地是一个怎样的地方呢？我上次从另外一段圣经来到去看了，他说耶和华你的神领你进他向你列祖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起誓应许给你的地。他说那地有城邑，又大又美，那里是一个很漂亮的地方来的。还有些什么呢？他说有房屋装满各样的美物，非你所装满的，有作成的水井，非你所作成的，还有葡萄园、橄榄园，非你所栽种的，你吃了而且饱足。大家看不看到一幅很强烈的对比啊？以色列人一路在那四十年呢过的生活是怎样？日日都是吃玛拿，神供应他有水喝，他喝水，很简单的生活啊。但是他们将会入到应许之地的时候，神俾佢系咩咧？有屋住咯，唔使搭帐幕咯，吓，唔系日日 camping 咯。 仲有他们喝水在哪里拿水喝、啊、有井水，新仔自己开呢，他说不用，有人已经帮你整好了，有屋住的。仲有什么？有葡萄园、橄榄园，有各样的农产，各样的植物，不是吃马拿，是吃迦南地里面出产的土产。看不看到一幅什么图画？是一幅非常之物质丰富的图画。刚才我们读《生命记》头那十节里面都有描述到这个地方是怎样的。如果你有圣经，你打字，它因为耶和华你神领你进入的美地是怎样的，那地有河、有泉、有源，从山谷中流出水来。它那地有小麦、大麦、葡萄树、无花果树、石榴树、橄榄树和蜜。它说在你在那地不缺食物，一无所缺。那地的石头是铁，山内可以挖铜。不单止有嘢食啊，有铜矿、有铁矿，俾佢哋嚟开采，制造好多嘅器具。睇唔睇到嗰度嘅丰富啊？头先我哋读嘅经文停喺边度咧？停喺第十节，佢话你吃得饱足，就要称颂耶和华你嘅神。摩西提醒佢：当你领受神嘅丰富嘅时候，我哋要点啊？我哋要懂得去感恩，感恩即系话俾我哋听，我哋知道我哋福气嘅源头喺边度嚟啊！嗱，呢段圣经后边咧，我哋仲未睇落去就系咩咧？生命记嘅第十二节，六章十二节，佢话那时摩西提醒佢哋，你免得你忘记咩啊？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嚟嘅咧，就系、是、耶和华。原来咧。聖經裏面提醒我哋咧一個危機啊，前瞻性嘅危機就係、是、當神俾你豐富，當神俾你富足嘅時候，你最大嘅危機係咩咧？佢話你會忘記咗神，你會唔記得神？嗱，如果你讀《生命記》第八章，同樣出現呢個經文，當我哋冇讀第十一節，第十一節點講咧？佢話你要謹慎，免得忘記耶和華你的神。不遵守他的诫命、典章、律例，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原来人会唔记得噶，弟兄姊妹，特别当你快乐嘅时候啊，当你丰衣足食嘅时候啊，慢慢你就唔记得神。神喺以色列人未入到应许之地，已经吩咐摩西一而再、再而三提醒将来要面对。一个什么的困境，弟兄姊妹，有时我都想想，我们在温哥华很丰富，很富足，我们可以这里去那里去，享受人生的乐趣。有时我们去旅行的时候，有没有忘记了我们的身份？有没有忘记了我们是神的子民？有没有忘记了我们的基督徒呢？有时出了去外面就摆低了我们基督徒的身份，不要被人知道我是基督徒来的，我喜欢做什么都可以，我喜欢霸位也可以，我喜欢去讲粗言秽语也可以，我喜欢做什么都可以。我们不记得了神啊，所以圣经里面一而再、再而提、三提醒我们，我们面对一个最大的困境就是说我们会忘记神。另外一方面，摩西又再去祝福他们，是什么事呢？生命记六章十四节那里讲，他不可随从别神，就是你四围国民的神、啊、原来他入到这个应许之地不是只得他在这里住的，有迦南地已经有人在这里住，有各式各样不同的民族在这里住，而他们都是拜什么？拜假神、拜偶像。当以色列人入到他们当中的时候，面对一个困境就是什么？被他们来到去同化。所以神吩咐他们要入去迦南地的时候，要将那些人来到去灭绝正尽。就在这两方面，摩西重复来到去提醒以色列人，第一，你吃得饱足的时候你不要忘记我，第二的时候你不要随从别神。当我去思想这个以色列的民族的时候，再从历史里面看到他第日怎样失败，入到迦南地的时候怎样慢慢堕落，进入到士师时代，各人入挺恐怖啊，弟兄姊妹。原来这个都是我们今天面对的挑战， 我哋面对嘅处境嚟嘅。点解我咁讲咧，弟兄姊妹？我哋身处喺21世纪嘅教会，究竟有咩挑战呢？想同大家嚟到去思考，去分享一下唔同方面对我哋今日呢个世代嘅影响。第一方面，我哋喺一个通讯科技发达嘅年代，大跃进可以咁讲。你记唔记得你细个嗰阵时系点噶？我记得我细个最嗰阵时最初未有电话，后来有电话，好得意啦，可以打电话同同学倾偈，可以喺电话度嚟到去大家讨论功课，已经过得好叻噶啦。后来我出现咗啲咩啊？有电视机啊嘛，系嘛？哦，俾钱嘅叫丽的呼声嘛。后来有无线电视啊嘛，吓，有好多嘅嘢嚟到出现，由黑白变到彩色，吓。最革命性嘅喺我哋呢个年代系咩？电脑发明啦。电脑发明不特止，有互联网嘅出现。互联网嘅出现嘅时候，改变咗系咩？改变咗人与人沟通嗰个模式啊！以前我哋怎样沟通的，我们要见下面的嘛，你来探访下我，我来探访下你，我过来你屋企坐下倾下偈，吃完饭。现在使不使啊？不使啦，你要跟我倾偈咪打电话来咯。不使啦，你上网的或者透过啊嗰啲 MSN 啊，透过不同的方法来到去沟通咯。而家好流行的在年轻人里面，甚至我哋自己用紧有 Facebook， 有 Twitter。有各樣不同的表達你意見的 blog， 我們的網誌或者微博，有很多不同的方式來到去幫助你溝通。我們今天差不多每個人都擁有手機，有很多的電子產品，出到一個地步，有些人去爭相來到選購的，有這個的 iPod， 有 iPhone， 最新出的是什麼 iPad， 很多來到去令到我們呢接收很多不同的资讯，有很多不同的资料。我们教会也有我们自己的网站，来到去适应这个时代，这个通讯科技大跃进的时代，来到让人来到认识到我们这个信仰群体。但因为网上的资料多的时候，就出现什么真假难分的问题。你看的资料是不是正确？有时候跟弟兄姊妹查经的时候，他就在网上找了资料印出来，他说这里就这么解这么解。我就問他，你的資料在哪裡來的？好像跟聖經裡面說的東西一貫的真理有衝突，我們不容易去分辨這些的真假，這些都是我們今天面對的挑戰。大家有沒有想過，本來人和人的關係比較簡單，一班的弟兄姊妹，你家裡一個家庭，你工作的一班同事，現在是怎樣？是一個是關係網是擴闊了，因為通訊科技的緣故，你的關係網不單單限於你見到面的朋友，你見到面的親戚，你可以在網上的時候跟不同的人透過 Facebook、Twitter 去到世界各地的輕軌參加不同的網上的討論，不同的組群，你的關係網是擴闊了。擴闊了有什麼危機？似乎有些人不再需要在教会这个群体里面来到去彼此相顾。我可以停留在什么？我如果是一个年轻人，我可以躲在家里做宅男，我可以在我的网上虚拟世界里面跟我喜欢的人聊天，我根本不需要出去接触其他人，我仍然所谓有我的社交生活。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看到那种的环境，那种的情况。第二方面，隨著通訊科技的大躍進，是什麼呢？是資訊爆炸的問題。我們成長的年代，我自己成長的年代，都是由電視開始來到產生。我們都比較容易喜歡看電視，因為電視很簡單，開著個機，你就可以接受看不同的資訊。但弟兄姊妹，你知不知道在這個世代開始有一個轉變？電視已經不是一個最重要傳遞信息的媒介了。根據調查來到講，在美國裏面三大電視網絡 ABC、CBS 和 NBC 三個大網絡，他們在 prime time 黃金時間看電視的人數每年都是在下跌。為什麼會這樣呢？原來人們開始花時間上網，或者我們今天講的多工作業的情況，你可以一手開著電腦在做事，一隻眼望下電視， 甚至无你看到今天的电视发展是怎样呢？很多的电视台呢，他都自己整个网站啊，你不得闲看黄金时间来看新闻，不紧要的，我们在个网站上可以给你重温的新闻，你喜欢几时点击几时看就几时看。即是说呢，人有很多不同的方法，有很多不同的渠道来到去接收这些的资讯。我们只需要在个网上按一下的时候，我们可以搜寻到不同的资料。我只需要按一下掣的时候，我们可以上去 YouTube， 上去其他的网站上，可以看不同的电影，有很多的资讯等着你来到去接收。请问这些资讯去到你的时候，你会怎样？朋友 send 给你的电邮，你看不看得完？这个挺好，我又 forward 了给你，那个挺好，我又 forward 了给你。可能你一日都要花很多精神来到去看不同的资讯。这些不同的资讯去到我们面前呢，对我们最大影响呢，就跟我们拥有的时间成为一个竞争。资讯爆炸令到我们资讯那个的能力是减弱，越来越没有时间来到去接收神的信息。很容易这些的信息呢就取代了神，这个就是我们今天面对的另外一个危机。第三方面，我们面对的危机，随着资讯爆炸，随着通讯科技发展的，就是一个 globalization 全球化的现象。地球本来都挺大的，由这里飞去香港都要13个钟，或者11个钟，看你哪一程回来，大半日的时间。现在交通发达到一个地步，什么呢？廉价机票，是吧？以前可能要买很贵的机票，你才可以飞得有一个地方飞到另一个地方。现在是怎样？600元、700元有交易，有时候有些特价的，你可以随时就可以去。人口的流动呢，随着交通的发达是很迅速，很快你由一个地方去到另一个地方，很快你由这个地方又转去另一个地方。资讯发达亦都令到整个地球来到去缩细了，一个地方发生的事，你估对另外一个地方有没有影响？透过这个资讯的网络，我们很快知道。所以地球不再是一个很大的地方，变成一个地球村。地球村里面的政治、经济、文化是互相影响，而那种的影响力是跨国界的。我们活在一个什么地方呢？在加拿大里面，我们叫做什么？是一个多元文化的国家。多元文化的国家，即是说我们不单单是文化上多，其实个信仰都多元。我们活在一个什么？ pluralistic society 里面，一个多元主义的社会。我们接触的人有不同的信仰，而这些多元主义的影响底下，我们渗集了很多不同的思想来到影响着我的生命，来到影响着信耶稣。所以你一个信耶稣的人，你不要以为你就是信仰纯正，除非你很专心学神的话语，认识真理，否则呢，我们所学的真理就是一知半解，然后就渗集了其他人的信仰摆在这里。我举个很简单的例子，我们做牧者经常都会做丧礼，你见到有些基督徒呢入到去埋去瞻仰遗容的时候，对着那个死者是怎样叩头的，叩头啊，为什么要叩头啊？我个个都是这样尊敬吗？如果圣经告诉你，你只可以敬拜神，你只可以叩拜跪拜是神独一的真神，其他的东西我们不跪拜。但你可能做基督徒你都会做这件事，为什么？因为你不清楚真理。有很多人在家庭的解体里面看到很多的电视剧，就说哦，两情相悦就可以结合了。你不知道在圣经里面怎样教你离婚再婚的真理问题吗？我们对那些真理不认识的时候，我们很随便就会开始另外一种的男女关系。这个是一个很多的提醒来的，就是在今天的多元社会里面，受着不同的资讯，受着不同的文化去冲击你的时候，你接收到的东西你以为是真实的，其实就是虚方的道理。人口流动大，其实会出现一个什么问题呢？你发现呢，人不是长久留在一个地方的时候呢， 佢對嗰個地方咧個歸屬感、忠誠度亦都會減少。嗱，點解我哋會留意到咧？你可能喺呢度住幾個月，跟住你又話翻香港又住幾個月。咁如果想喺呢度去上主日學嘅時候，想想下又要走咗啦。又或者團契想揾你做職員嘅時候，你話唔得，我又要邊幾個月唔喺度啊？大家睇唔睇到個問題啊？人同人之間嗰個喺教會群體裏邊嗰種嘅 sense of belonging 咧，一路喺度削弱緊，嗰種嘅忠誠度一路喺度退減緊。甚至我哋去辦啟發課程，去邀請我哋嘅來賓嚟到當中，有啲人想想下啊，唔得啦，呢幾個月我要放假啦，呢段時間要放假啦，有幾堂佢哋上唔到。你想喺神嘅話語裏邊造就佢咩？唔容易啊！呢個就係我哋今日面對嗰種嘅現象。另外一方面，消費主義嗰個嘅籠罩於整個世界，我哋去做一樣嘢，唔做一樣嘢點樣決定啊？抵唔抵？值唔值？滿唔滿足到我嘅需要？呢種咁嘅心態已經喺教會裏邊嚟到去蔓延。消費主義講嘅係咩？係 me culture。我的文化，我是最重要的。我們回來教會要得到什麼呢？崇拜滿不滿足到我的需要。請問崇拜是什麼意思？崇拜是將神所當得的榮耀歸還給祂嗎？我們來到這裡是敬拜獨一的真神，祂才是那個主角嘛。但很多人的心態就回到來，我在這裡要有什麼得著？我在這裡要收到什麼？你不是觀眾來的，弟兄姊妹，你是那個去敬拜侍奉神，神先至系嗰个接收你敬拜嗰个。我哋好多嘢本末嚟到去倒置，因为呢啲咁嘅消费主义。翻团契又系点嘅事咧？睇下啲周会表先。啊，呢个礼拜周会我都几喜欢，我就嚟啦。下个礼拜，哇，呢啲周会好满噶，我就唔嚟啦。咁请问团契系咩作用啊？聖經怎樣教的真理裡面，團契是一個屬靈的群體，在個家裡面我們彼此相愛，學習彼此相愛，來去互相激勵，來到去成長。團契不是一個純粹給你社交的地方的。所以有些人來到教會就要看指標了，有沒有人關心我呢？有沒有人愛我呢？這間教會那個關顧做得夠不夠呢？如果我走來沒有人跟我聊天，冇乜人去理我嘅，咁我就認定呢個唔係一個啱我嘅信仰群體。嗰個出發點係咩？用自我嚟到去做中心。嗱喺呢啲嘅方面，當我嚟到去思想，我哋自己教會點樣樣咧？我想喺度回顧嘅時候，我哋教會講緊嘅係回顧同埋前瞻嘅時候，我哋教會喺過去嗰半年裏邊講過啲咩嘅講題，大家仲記唔記得？你有記得佢哋上個禮拜講過咩講題？你可能已經唔記得。點解我哋會咁快忘記啊？就係頭先個現象啦。你接收咁多資訊，一個同你講一樣，另外一啲資訊嚟有太多資訊要處理嘅時候，我哋好容易忘記咗最重要嗰樣嘢。好多嘢同神嗰個時間、同神嘅話語、同神我哋建立神嘅關係嚟到去互相。嚟到去競爭，我自己喺度諗嘅時候，我喺今年裏邊講過邊幾堂道咧？年初嘅時候，我講過靠主剛強，講到約書亞要入到去應許之地嘅時候，神一而再、再而三祝福佢：你要剛強壯膽，不要懼怕，因為神話要同佢同在。神同佢同在嘅時候，神吩咐佢咩啊？這律法書不可離開你嘅口，總要晝夜思想。靠住神的话语，靠住守神的诫命，神的同在带他进入应许之地。我们讲紧什么？是讲紧我们同神那种关系，信仰的落实。另外一堂道，中心的管家，我讲到时间的管理。中心管家，我们教导弟兄姊妹，我们在神面前要分别翻啲时间出来，有安静，有亲近神的时间，以致我们能够可以传福音，可以嚟到去侍奉神，點樣嚟到去運用我哋嘅時間？仍然講緊咩啊？ 我们跟神那种关系的弟兄姊妹离不开那个原则的。棕树主日，棕树主日我们讲到耶稣基督骑驴进京，为耶路撒冷来到哀哭，之前的人很拥护他，之后的人就说要钉死他，钉死他，很快就改变了。耶稣来是要将救恩带给人类，但是那班犹太人所理解的是什么？犹太人就希望耶稣来满足他的需要嘛。Me culture, consumerism， 你来帮我们去打低罗马人，你来帮我们去建立一个地上的国度，去恢复回大卫所罗门那种的统治，我们不要做罗马人的奴隶。耶稣来解决是什么？解决人罪的问题，我们跟神的关系的问题。我们不懂得体会耶稣基督的心肠，所以耶稣基督为耶路撒冷来到哀哭。我都在那里勉励弟兄姊妹，我们能不能够跟神去恢复那种关系，体会耶稣基督的心肠呢？再近一点了，四月份了，我讲胜过试探，怎样实际来在我们生活的场景里面，我们每一天面对着罪的引诱的时候，我们怎样靠着神的话语，靠着我们在信仰群体里面彼此问责，来到去胜过的试探。大家还记不记得这些在神回到来神的殿里面学习的圣经，有没有记在心里面？有没有将它摆在你生活里面的场景来到去运用，来到去实践呢？再近一点了，我讲了堂除去彼此相爱的障碍论断了，讲到肢体之间的关系了。原来人与人之间很多时候我们不知道事实的全部，我们就妄下判语，对别人批评，对别人指指点点，破坏了我们在肢体相交，在教会里面的合一。我教大家来到学习不要论断，不要论断是要我们先在神面前自省，去反省我们论断人的时候，其实我们跟别人一样，当你在神面前反省，在神面前被神的话语光照的时候，你看到你自己是个罪人的时候，你不会那么容易论断人。所以我讲了这么久，这么多堂道都是讲的什么？讲我们怎样跟神建立一个紧密的关系。摩在这里强调的是一个什么信息呢？是要强调我们不要忘记神，我们要以神为我们的中心。弟兄姊妹，我自己看回我自己教会再想的时候，我教会33年了，面对一个什么现象呢？最明显看到的，在那个的聘牧委员会发出的调查报告里面呢，第一问卷其中一样东西就说我们的人口老化。其实人口老化就不是只是我们教会，是整个加拿大都出现的，或者整个世界都出现的，出生率下降，人口就自然会老化。我们教会有没有增长？有，但是增长的速度追不到我们面对人口的老化。人口老化会带来什么问题呢？能够承担教会的圣工的人开始少。主教导我们什么呢？要使万民作我们门徒，我们不单止要他明白福音，要将神吩咐我们说话，要教训他们，要成为教会的领袖。所以我们去年是讲一个什么主题呢？是信徒门徒工人领袖宣教士，希望弟兄姊妹看到我们要成长，我们要去到一个地步，来到去承担教会的领导，在这里来到去发光。我们再在这里想想的时候，我们受浸的弟兄姊妹是怎样呢？每一届都有十几20个的，受浸完之后又怎样呢？除了他上了我们教会一定要他上的机会真理班之外，他有没有继续在神的话语里面来到去追求呢？我值得你到去思想，值得回顾。我哋嘅教会三堂嘅崇拜夹埋有700人，我哋上主日学嘅人数、成人圣经班嘅人数，每一季我哋统计个平均都系100人左右。系咪就系得咁少人需要喺真理里面学习？系咪其他嗰600人已经对神嘅话语好熟悉咧？点解会咁咧？就是我们刚才说面对那各样的挑战，资讯科技的发达，很多人上网做到好夜，你叫他怎样起身回到来上主日学呢？很多的东西占据了我们的心灵，今天就是面对这样的现象。敬拜我们去看看的时候是怎样的现状？ 遲到好普遍，邊一間唔係淨係我哋教會係咁樣樣？崇拜之間隨時會響手機，早退嘅又有，喺崇拜裏邊嘅隨意交談又飲，甚至有人喺敬拜嘅時候有飲食。所以你留意到我哋喺門上高貼咗一啲嘅標誌喺度，去提醒我哋參與崇拜嘅人。第一，你熄咗你嘅手機；第二，請勿喺呢個聖殿裏邊嚟到去飲食。大家睇唔睇到嗰個嘅危險喺邊度啊？人對嗰個信仰咧，嗰種嘅膚淺，喺真理裏邊成長得好慢。信咗主冇乜機會去接受造就，冇機會嘅意思唔係教會冇提供機會，係人唔去主動去被造就。人有好多嘢佔據佢心靈嘅空間，所以人對真理嗰種膚淺，對真理嗰種絕對性變成相對，好多嘢因為我嘅意思係咁諗嘅時候咧，我就改變啦。我認為咁樣對我好啲，所以我哋會點啊？真理選擇性吸納，就好似上個禮拜葉牧師帶我哋講到人精厭煩純正嘅道理，耳朵發癢，唔啱聽嘅我哋點啊？刪咗佢咯。我哋聽一啲我哋中意聽嘅，然後將真理扭曲到一個位置啱你講，所以你可以 call 一啲聖經啱你聽嘅，你就淨係背嗰個聖經，而忽略咗佢上下文，而忽略咗整本聖經一貫嘅真理係點樣嚟到教導。弟兄姊妹，我哋中間成長嘅信徒係實在太緩慢。如果喺我哋以前嘅年代，我自己一信主之後開始喺主日學裏邊嚟到去上堂，大概三年到咧，我已經成本聖經每一卷書卷，我有一個概括嘅認識，然後再深入讀每一卷嘅書卷的時候，如果我哋真係跟住教會提供嘅課程嚟到去不斷嘅進修，你讀咗之後你就要翻屋企嚟睇喎，要温習喎。我哋唔好當嗰啲係好似聽完就算咯。你嘅細路仔翻學嘅時候，翻完都要做功課，都要考試。目的係咩？將嗰啲説話牢牢記喺我哋心裏面。但係我哋翻到去有好多嘅責任，或者好多嘅嘢嚟到去搶奪、佔據咗我哋生命。禱告生活，你覺得教會整體教會嘅禱告生活，你覺得點咧？如果用祈禱會嚟做一個指標，平均嚟講都係得十零廿人翻，成間教會七百幾人，就係得嗰十零個係禱告勇士咩？我不是说你不回来祈祷会就没有祷告，但亦都是一个指标，反映出我们对神的家在教会里面做属灵的守望是怎样。看不看到我们是跟幽暗世界那种争战，那种争战我需要靠住祈祷来到去过得胜的生活。有一个灵修作者他这样写，他说我们在祷告这件事上高功夫实在太差了。他说我们肯花很多时间去为了工作，我们花很多时间去为了娱乐，我们花很多时间去为了休息，我们花很多时间去为了我们私务，但我们肯花多少时间去亲近神呢？当我看到这样的挑战的时候，我自己都觉得很惭愧。我们活在这个世代里面，实在被很多东西来到去占据我们的心灵，就好像今天的小孩子吃很多的增闊垃圾食物，影响他健康，这些一切一切的东西就影响了我们跟神那种关系。我们来到看看摩西怎样来到去讲到那种前瞻性那种教导。申命记第七章第一节他这样讲，他耶和华你的神领你进入要得为业的地，从你面前赶出的许多国民，有七國的民，講出一個真理，他都比你強大。我們面對那種環境，那種誘惑是比我們強大，那種文化入侵，那種意識形態對我們生命的影響是比我們強大。我們靠什麼來到去抵擋？聖經就提醒我們一件事，他說你不要害怕，你要牢牢紀念耶和華。牢牢紀念耶和華，我們要紧紧去记住神，记住啲乜嘢？弟兄姊妹，你由信主嗰刻到而家，神喺你身上边所做嘅大事，佢话你亲眼所见嘅大试验， 神迹奇事大能的手，神在过往的日子怎样来到去保守你，你记不记得？神好怕一样东西，我们在丰富的时候忘记了他，不记得了他是哪一个。所以《生命记》里面重复讲神的十诫的时候，十诫第一诫是什么？就是这句了，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圣经里面讲话，除了我以外不可有别的神。弟兄姊妹，我刚才讲到，因为通讯科技的发达，地球村的缘故，我们人与人的关系，我们变得很阔，有很大的关系网。我们有家庭，我们有朋友的关系，我们有亲戚的关系，我们有教会肢体的关系，我们有工作同事的关系，我们还有网上那些群组的关系，我们很多这些关系网要维持。但我想问大家一样东西，神给我们在一个社会性里面，神做我们是群体的生物的时候，这些关系本来是成为我们的支持系统，是我们的生命的一部分。在心理学上有个 term 叫做 significant others， 我们需要有一些关系，特别是我们很亲密的关系，来维持我们的生存的价值，来到维系我生存的意义。比方说你最亲密的是什么？可能是你的配偶，是你的仔女，是你一些的教会的弟兄姊妹。有没有想过其实神要求我们是什么呢？神要求我们在的关系网里面呢，建立一个跟他神和我的关系那种的独特性，那种的加强。其实那个关系网就好像一个人有很多种不同的连结线或者是支柱来去支撑着你的生命。如果用一张台来到做一个例子的时候，一张台有几只脚呢？一般来讲有四只脚。如果一张台有很多的脚来到去支撑着它，应该是稳阵的。但是这些的支柱呢，原来随着人的年日，我们的生命四季呢会改变。有一天你的配偶会过去，有一天你的儿女会离开你，有一天你的朋友会搬到别处或者过世。这些一切的关系网会随着时间一直改变。但是神有一样东西告诉你，他是不变的。原来神想我们跟他建立一个呢稳固的关系。如果你是那张台，神想要的就是说，在你生命里面他成为你最大的那个支柱。你有没有见过一些台，一些圆台是中间一条柱洞在地下的，那些台一样很稳阵的，不用四只脚的。我说的就是神想要的，在你生命里面要成为你那张台最大的支柱。弟兄姊妹，你问一下你自己，生命里面的关系最大的支柱是什么？对你来讲，你去反省一下很容易。如果那条柱你拿开了，你觉得你叫生要死的，那样东西就是一个很重要的关系，一个 significant others， 那个可能是你的配偶，那个可能是你的儿女，一些很重要的关系。但如果你发觉在你的关系网里面，你跟神的关系挪开了的时候，你发觉对你日常生活没什么影响的，这个就是你和我现在要反省面对的问题。我们和神的关系是不是去到一个地步，如果我挪开了神这个关系的时候，我发觉我没了他，我会没命，没了他，我没了人生意义的，没了他是没了一切的，那你和神的关系就显得重要。我们有没有在神面前建立这种这么重要的关系呢？为什么我这么说，为什么我要这么强调这一样东西呢？就是因为我们人有生命的四季，生老病死，我们每个人都要面对那个场景。唯有一样东西，就是神永远跟你同在的时候，你跟神建立那个稳固的关系的时候，在你生命一路过渡的时候，儿女慢慢离开离去，你没了一个跟他很亲密的关系的时候，配偶离开你离去的时候，你还有一条很重要的支柱来到支撑着你，那个支柱就是神。然后我们发现一个什么问题呢？我们跟神的关系是很薄弱，一条线这样的，就是说
在我们生命里面其他的支柱一条一条拿开的时候，我们发觉我们会倒。为什么我们会倒呢？其实原因就是说我们没有神这条最大的支柱来到去撑住我们。大家有没有想到这个关系，那个神有没有成为你生命一个最重要的支撑点？我们讲的信仰怎样可以承载生命，就是这件事。你一定要信了主之后跟神去建立一个稳固的关系。所以摩西在这里讲，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如果有任何一样东西在我们生命里面可以取代了神的位置，那样东西就是我们的偶像，那样东西就是我们要对付的东西。我们在今天这个现今世界里面，21世纪里面面对的挑战，我们就面对这样东西。传道书给我们一个好的提醒，传道书的作者他经历了人生的喜怒哀乐，在个老年的时候他给我们一个提醒，他说你趁着年幼衰败的日子尚未来到的时候，就是你所说我毫无喜乐那些的年日未临近之先，当纪念做你的主。弟兄姊妹，你现在不趁你行得走得，你不趁你有精神有体力的时候去纪念神，纪念神包括去思想祂，去多一点认识祂，去亲近祂，去侍奉祂。你不趁这些日子来到的时候，当那些不可爱的日子，我们衰败的日子来到的时候，恐怕神在我们生命拿走一条一条那些关系的支柱的时候，我们没办法来到去支撑。等到那时候你才想跟神去建立新的关系，太迟了。你要在你未开始衰的时候，你要跟神来到去建立稳固的关系。所以在《申命记》里面提醒我们前瞻性的时候，摩西一而再再而三讲两样东西。第一，丰富里面不要忘记神。第二样东西，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就正如诗篇73篇里面，诗人对神的回应是怎样呢？诗人对神那种回应就说，除你以外我再没有所爱慕的，你是我心里的力量，你是我福分，来到去直到永远。我们一起来到去唱一首的回应诗歌，除你以外。